这个要知道一下啊。那我们这个来讲一下这个上一次呢，以弗所呢是这封书信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下边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那士美拿教会呢，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主说你知道他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他不能容忍恶人等等等等，有许多的优点，但是主也说了有一件事要责备，就是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啊。这个呢，我们这封书信我们要注意，不是光对当地的教会，当时的教会，这个是对历史上的教会，仅仅这两种情况，而是对众教会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因为他七封书信都提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三有耳的圣灵当中得胜的怎么怎么样，是吧？所以呢，我们都要注意，像起初的爱心失落了，我们也要注意啊。他提到要以弗所教会悔改，我们也讲了，不是光不信的人要悔改，我们信的人，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多年的基督徒也都要悔改，包括教会要悔改啊。好，今天呢，我们再来讲士美拿教会的书信。我们上次讲了给士美拿教会的那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啊，我们上次也讲了什么叫士美拿教会，就是在士美拿的教会，那不是这个教会不属于士美拿，这个教会是属于主啊。以弗所也是这样，在以弗所的教会。那士美拿这个教会呢是当时那个情形，但是又表示了主后大概100年到313年这个中间的教会，因为主后100年开始，教会就受到了逼迫，啊，这个整个普遍来说，这个教会就受到逼迫，所以呢，非常像当时约翰时候写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在100年之前一点点，那个时候。的有一个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呢，哎，它是这个受苦啊，所以所以这个士美拿的意思呢，希腊字的意思是莫要或者是苦啊。我们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你以弗所的希腊字的意思是放松，这正好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把这个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放松了。所以这个主为什么，上次有人说为什么选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的名字和他当时的情形还非常之像啊，非常的吻合。那士美拿，我们再来读2章8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啊，每封书信第一开始的时候，主都要先介绍自己，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
活的，
对，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说到主啊知道士美拿受苦啊，我们知道士美拿这个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教会受了罗马帝国的十次逼迫，这十次逼迫呢，可以查到历史上哪一次是谁执政的时候逼迫这个教会，都可以有啊。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在这个，在我们 CCF2000.org 那个教会的网站有个属灵链接，里边有查经啊，这个中文查经这个大全，那里边有这个，有这个，你可以查到啊，这个在启示录栏目里边，你可以查到有一些解经家把这个启示录的一些有一些事情啊都给写出来，所以这个我想你都可以去查到，这是十次的大逼迫啊。以弗所的教会的问题是爱心冷淡，但是士美拿教会呢是受苦，所以主说这个我是首先的幕后的，意思就是表示我是永远不变啊。这个而且呢死过又活的是说明我作为人的时候我有过经历啊，主的经历是死了又复活的，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末药，这个士美拿的意思是末药，末药是什么？末药是苦的药，对不对？而且是熏尸体的药啊。约翰福音十九章说到这个主耶稣不是钉死了以后尼哥底母啊拿了这个墨药啊什么的来膏这个主耶稣，那些妇女玛利亚莫大拉玛利亚，他们也第二天就是主日那天早上，不是第二天，第三天嘛，拿着这个药来膏，要膏熏这个主耶稣，那个是熏尸体的啊，那墨药是很贵，所以那个苦啊是贵重的，是为主所受的，所以主在那里提醒他们，就是说我这个是死过又活的，就是说主留下的榜样，主在世上也是这样的，也是受苦，对不对？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我那时候受过苦，你们也一样要受苦，对不对？而且呢，主既然受苦到死，所以他能体恤我们，就像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啊，希伯来书4:15，是吧？与我们一样，只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主在那里讲他自己，对士美拿讲主，而且是胜过了仇敌，他成就了父神的旨意，就必须要经过死，对不对？我们要得胜的话也要受苦，虽然死过主耶稣，但是复活了，我们的主复活了，所以我们为主受苦甚至于舍命复活盼望也不至于落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这是主讲自己是死而复活的，对不对？就是也是在那里鼓励士美拿教，所以每一次主宣告自己啊，每封书信宣告的都不一样，就针对不同的教会的情形。那我在这儿就是讲这个七个教会啊，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每个教会都不一样。 这个很奇妙，就是说有的传道人说了，这个教会是生命的东西，那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你要做那个机械产品啊，或者是做这个电子产品，哎，都可以做出一样的，但是生命的东西就不一样，对吧？像我们认识一个传道人叫林三刚，他在纽约，他有十个孩子，那十个孩子，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生的十个孩子完全不一样，没有两个一样的。这个是生命的东西，所以这个士美拿教会是受苦的。主呢在这里呢都没有责备过他，你看这封信里没有责备，只是劝勉他啊，鼓励他。从神来看呢，教会也是像主耶稣一样，主是能够经过死而出来的。那同样这个教会呢也能够经过死，不是在那个主耶稣在那个腓立比这个境内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对吧？彼得说这个门徒说，你是人家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这是以利亚什么这个，但是主问他，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就说了，说你这话不是从你来的，是从天上的父教导你说。下边又说了一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什么？就是对主的认识，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天主教不这么说，天主教说因为彼得就是石头，所以呢主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是说建立在彼得身上，所以彼得是成了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这是对的啊。主说建立在这盘上，下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就阴间的门呢、啊、还有原文是门呢、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是马太福音16:18，就说 是可以死亡是拘禁不了教会，就像死亡拘禁不了我们的主一样。2:9，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主都知道啊，你所受的患难，主说我知道，你的贫穷我也知道。那有的时候患难，但是不穷的话还日子还好过，又是患难又是穷的叮当响的，是吧？那不太好过。但是括弧里边说你却是富足，为什么？主都知道你受的苦，但是主不拿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苦对我们有益处，对不对？受苦有益啊，圣经上也讲了。而且这个苦不拿去，将来主还要给我们赏赐。这个教会受的苦是患难啊，环境来的压迫、反对、攻击、驱逐、鞭打、抢夺，这一切的镇压，对不对？这些一切的患难，还有呢，贫穷、患难，这个没钱， 对不对？都金钱财富啊，什么挣钱的渠道都被剥夺了，你当然穷了。但是主说你是富足，这就大不一样。在主眼里，啊，士美拿教会是富足，在人看来他穷。那富足当然包括信心富足了，爱心知足，是吧？这跟那个老底嘉教会，我们以后还会学到第七个那个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说我很富足，我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说他什么？主说他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对不对？所以叫他要怎么样悔改。老底嘉好像很有钱呢，那老底嘉那个地方做眼药，很赚钱，还有那个温泉，啊，这个，所以老底嘉觉得自己很有钱，很富足，但是很可惜啊，神说你这是贫穷。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正好和这个老底嘉不一样。那还有呢？在第九节后半段，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这个有点怪啊，就是说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你说什么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他可以把那个他的家谱拿出来，他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谁，对不对？他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你说他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主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议会的人实际上是会堂的人，就被撒旦利用啊，传一些似是而非的福音。这是主对这个犹太人的啊，因为什么呢？犹太人的组织啊，这个现在教会啊有两个很大的危机。一个呢就是教会社会化，就教会里边完全是跟社会上一样啊，这个社会上做一些什么事情教会也做什么事，对不对？这是社会化。那这个教会社会化我们以后再来讲。还有一种危险，就是教会犹太化。犹太化是什么？犹太化就是这个，他这个道理啊，教会的道理都是用犹太教的那些东西的啊。犹太教他就是讲那个法律啊，律法，对不对？他要过安息日啊，他这个安息日不能做工啊，什么这些。好，基督教主耶稣来了，主是安息日的主，就不应该再去守那些死的规条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是恩典时代，对不对？我们是讲的信心。哎，他们这些犹太化的教会的犹太化或者犹太化的教会，他们就是，哎，我一半律法一半恩典啊，我也靠恩典也靠律法，我又靠信心我又靠行为。当然我们雅各书也说了，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也不行，但是你这个行为是从信心来的，你是要把这两个并列起来。 所以制度上也是效仿这个律法，有祭司的制度和阶级。你看现在很有不少的基督教会，他们那个很多的形式啊，天主教的形式啊，都跟那个犹太教很像。犹太教它是就是大祭司袍啊什么的，那现在那些主祭天主教，特别是天主教，对不对？那个衣服啊什么的都要穿的是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有人归纳出来什么叫犹太化。犹太化，因为现在犹太教有四样东西它是扔不掉的。一个呢，物质的圣殿，那个圣殿啊盖得非常好啊，有的人要去盖大教堂啊，看到这个多少这个美国这个西方有很多高大的教堂啊，这个呢物质上的圣殿就把它抬得太高啊，很重要。还有呢，外边的规条，第二是外边的规条，这规条都非常的定的非常的多和死啊，这个。还有呢，第三呢，就是居间的祭司。犹太人不能直接来敬拜神，他要通过祭司，大祭司来一年一次向这个神来献祭。那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是大祭司了，对不对？圣经上新约我们已经讲的，你人人都是祭司啊。哎，愣在基督教会里面就弄出一个平信徒啊，一般的基督徒叫平信徒，可能在我们这儿受浸的基督徒可能没听说过的，对不对？但是在很多地方都会分成平信徒和有圣品的这些人啊，他们在主日的时候只有他们可以开口祷告，只有他们可以领那个薄饼聚会，只有他们可以给人施浸，只有他们可以讲道，只有他们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平信徒就不可以做。这不就是居间的这个一个阶级吗？还有呢，第四点呢，属世祝福的应许，就是物质上的祝福。所以有人把它归纳成叫成功神学，就是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传福音说，哎呀，你要给人家传福音，你要信啊，信了以后耶稣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好处啊，这个当学生的考试就很好啊，做生意都能发财，这个等等等等啊，工作这个升迁啊，跟那这个有一个典型的一个韩国的一个牧师说，甚至于他想要一个摩托车，他说你就祷告啊，这个摩托车你想要红的啊，是 Honda 的还是什么这个几个缸的，你要越祷告越具体越好啊，汽车或者是这个摩托车，你他说越具体越好，你要不具体，你拿到了以后你也说，哎呀，可能是别人给我，不是神给你，所以他们就这种都是属于属世的。所以犹太教的四样东西都侵入到了基督教里面，所以要抵制这个四样，就是物质的圣殿，还有外面的规条。你信耶稣必须要这样那样那样，好多条圣经上没有的都加上来了啊。第三就是居间的 这个祭祀，祭祀就是属世祝福的因素。那这些人自称是犹太人的，他就诽谤这个士美拿教会，对不对？士美拿抵制这个，所以主不承认他们是这个犹太人。你不要看你是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说你是撒旦一会的人，你是被撒旦利用了啊，传一些似是而非的福音，歪曲的神的福音。二章十节说，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啊，这个是什么？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就是说这个苦还没受呢，但是主说那前面三个了，你的患难，你的贫穷，还有这个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这三样东西之外还要加上一个，你要将要受的苦。主预先告诉他们不用怕，对吧？怕是跌倒的这个，你一怕就容易跌倒，对不对？失败的这个泉源嘛，所以主让他们不要怕，而且主已经得胜，我们最后也要得胜。你看，然后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明明是这个当局，政府当局，罗马的政府当局啊，逼迫他，因为那时候啊，这个到主后一百年到三百年那时候啊，罗马这个政府啊，发现了这个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两回事，而且犹太人呢还专门跟政府去告密，说我们跟他们跟我们不是一回事，我们信的不是一个。所以这样的话呢，罗马政府就逼迫，认为基督教很少啊，都是这个罗马教分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这个就去抓他们，对不对？下在监里。但是哎，这里主在那里不提人，只提撒旦魔鬼，叫我们弟兄姊妹啊，不要去埋怨人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人加在我们头上的困难，对不对？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都老盯着我，对不对？很头痛。主教导我们看，不要看到人，看到这个人后边的撒旦魔鬼。我们只恨撒旦魔鬼，不要去恨人，对不对？认准了仇敌，竭力的抵挡，这是圣经上教我们的话。所以主在这里这个信说，你看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还没下呢，对不对？叫你们被试炼，主事先提前告诉他们。然后呢，你必受患难十日。十日是什么意思？十日是指十次的逼迫，用十日来表示，就时间很短了，对不对？圣经上有好多十日，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亚伯拉罕不是要给以撒他儿子找那个找对象嘛，就是亚伯拉罕不是找把他的仆人找拆他到那个 本乡本土去找这个太太，结果呢找到李百家，那这个仆人呢就跟李百家的哥哥拉班就说了，说这个啊，我是为我们的小主人来找这个妻子的。那李百家也很同意，这个拉班也同意。这个老仆人就要第二天就要走，就带着李百家走。这个李百家的哥哥要求什么？你这个还在这儿待个十天，对不对？让我们和妹子好这个聚一下，以后再见不容易了，是不是？这个十日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你可以这么这个圣经上，或者说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求那个委办呢，给他们是把王的那个膳食给但以理和那个三个朋友吃，那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呢就要求不要吃这个肉，对不对？吃蔬菜。那委办不敢，他说那你我们让我们试十天，这很短的时间啊。所以这里讲到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是很短的时间。有人说是罗马的十次逼迫，也确实是十次逼迫。那十日呢，又表明呢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主啊，在那里数着呢，一天一天的在那里数，不会让这个士美拿过不去的，对不对？然后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就是说有可能有杀害的事，这是命令式至死忠心，在一个时期之内的问题，对吧？也有付代价的问题。这个跟那个以弗所教会就不一样，以弗所教会是放松，他也没有受什么逼迫，所以很放松。但是这儿呢是受逼迫受苦至死忠心，这个相对的啊。这至死忠心也还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一直到不能活着的时候，对不对？要忠心，不一定是这个寻道，你可能老了生病，或者是年老体弱体衰的时候，不能活的时候啊，这个至死忠心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表示荣耀，跟主一同在天国作王了啊！这个冠冕是也是得胜者。你看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其实上面就是你要务要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也是得胜者的应许。那么这个是积极方面，消极方面呢就是说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是消极方面，免除第二次死的害。什么叫第二次死的害？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到第二次死，就是说我们人有两次死，一次呢这个一般情形下两次， 当然有个别的可能没有两次。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生命结束了走了，这是第一次死。有没有完？没有完，对不对？圣经上说死后还有求有审判，对不对？如果没有信主，那这个审判就要归到第二次死。这个第二次死是什么意思呢？死这个意思就是说断绝关系了。比如说我的父母和我已经死了，我们跟他再也没办法交流了，对不对？我打电话写信都到不了他那，他也没办法给我们，对不对？当然有些人说啊，我过去的父母托梦给我了，这都是瞎说，不可能的啊！圣经呢没有这样的这个叙述。那好，你已经就是说走了，这个人呢走了以后呢，第一次是死的，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这个审判完了以后就下到火湖里去，那是第二次死。那当然如果说一死白了，那也不是圣经上的这个叙述，就是那时候的死啊，灵魂，我们说灵魂是不会死的，那怎么叫第二次死呢？第二次死就是和神断绝关系。就像我刚才说，我现在我们跟父母，我死去的父母没有办法再交通了，交流，是吧？这个叫死，死是断绝。那如果我们跟神和已经死去的信徒，到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复活了，包括没有信的人都要复活，复活以后再断绝的话，那叫第二次死啊。那个就是你到了火湖里你还有感觉，对不对？你还知道痛，知道难受，那那种如果真的死了一了百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都平平安过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指圣经上？圣经上的死是跟神永远断绝关系，那在那儿没有神了，是吧？神不会再跟你到你那儿去，没有爱了。今天这神还把教会留在地上，还有基督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在周围，对不对？还有父母的爱，子女的爱，夫妻的爱，这些爱都还在。到了那个时候死了就是都是单间，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单间，你也没有什么跟别人再有什么交流，跟神也没有，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就是到这种程度。这个是第二次死。那当然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怎么理解？他说得胜者不在，因为基督徒嘛，你这个信了主以后都不应该有第二次死了。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会有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呢现在许多的解经家的，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 我想就是关键的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看到啊，看到这样，就是说第二次如果你真是信了主了，你而且得胜了，当然就不是就没有问题了，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如果你是信了主的没有得胜，那你不会受第二次受到第二次的死，但是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那这个第二次死的害到底是什么？有些觉得呢，就是说在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这个有还就是有人说呢，就是有些解经家说呢，他会经过这个火一样的这个试炼，就像最后虽然不进到第二次死，但是呢也是一无所有，很羞愧的来到主面前。你什么东西带给主啊？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东西，你包括你有钱也好，你知识也好，丰富也好，身体健康什么，在世上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到那时候你还有吗？对不对？所以这些去见主的时候两手空空，这个是他们这么解释的第二次死的害。你现在有地位名誉，那时候都没什么用，对，就是主，你把地位名誉给主献给主吗？是不是？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有生命的冠冕，主给他生命的冠冕啊，你起码可以把主给你的生命的冠冕可以献给主，对啊，就像启示录后面会讲这个十二长老，二十四位长老，这个把冠冕都拿下来给主啊，我们能拿什么东西给主？只有不会毁坏的东西，对不对？那世界上的一切，那时候所有的那些有形之都要毁掉了，都烧掉了。你想想看，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拿什么给？所以这个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不知道你们那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讨论一下，可能比较容易记得住。如果是光这么讲，都要睡觉。就停在这儿，2:11，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分享？正邦，我点评，正邦很能提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云山啊。你要不要讲讲？你也看了不少。都 mute 掉了，都静音了。
没有问题。
你可以分享。巴黎有没有？是不是我一下讲的太多？七伯伯，我这个每个人都点名了。
是这样，我在看的这个是第十节后面一句叫做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这儿的几个人是特制的几个人，还是就是随便说说的，就是总是有几个人要下在监里？
对，就是耶稣主就是事先告诉他们，不仅是要受苦，对不对？而且将要受的苦你也不用啊。然后呢，讲到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就是要抓走几个人啊，放在监里。这个是确实是有几个人，而且叫你们被试炼啊。你们必受患难时日。那这里讲，你看这个说到你们，就是说你们中间那几个是好几个人，对不对？上次我们也讲了，像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是单数，是对某一个人来说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的写信是写给某一个人，教会里边的某个人。这个人呢，只要你听见了主的话，照着他去做，你就是他，你就是使者。你不一他没有写信给牧师，没有写信给长老，没有写信给监督，也没有写信给执事，他写信给使者。如果我们谁听了这个话去做了，那就是这个使者。那这里讲到你们中间，那就是显然不止一个人啊。这个教会里边得胜的显然不止一个人啊，还会受苦啊什么的，所以这里讲到是又是多数了。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七伯伯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个几个人就说是实际上面不是定确定的那几个人，
就是说告诉他有这件事，对不对？
有这件事。好，
然后呢？
好，谢谢。
下边又是你勿要致死忠心，对，使者要致死忠心。好，谢谢。
谢谢。
丽丽有没有？
没有。
就讲
在学习。
好吧，那裴冰峰，你讲讲吧。
我问的也是西伯伯所问的话，已经解释了。
谢谢。这班有没有？ 都不太热烈，是不是就是讲的太多了，应该讲一段讨论一下才对。
我这个我这个听不清楚，我先挂断然后再上来。
好好好。
何弟兄啊，我还有一个字，也就是比不熟第二十四的害，这个害什么，本来这事就是害，那个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些得胜者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说第二次死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神儿女来说都不应该有，除非你是假基督徒，对不对？你自己装的是基督徒，那这种那就要受第二次死，
不应该说这个第一次死，这是个害死。
对，这是第二次死的一种害，跟这个第二次死不是一回事，
对，
有关系，对吧？
这还是有不同的。
对，不同的，这个第二次死的害啊，这个。像第二次死嘛，就是扔到火湖里去，这个是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在讲。那第二次死的害呢，是蒙受火的一些痛苦。信徒虽然不至于扔到火湖里，这个有这么解释，但是有可能是像火里边经过一样受到亏损。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要有火发现，对不对？他在那儿讲啊，我们每个人信了主以后都在那里建造工程，在这个基督这个基础上啊建造工程，有的人是建造的是金银宝石啊，能够经过火，有的人呢是草木合接，合接，啊，那个草和木头合接做的工程，你想火一来不就完了？
一摊子完了。
今天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有些工作显得很大，很伟大，很多人称赞，但是在神面前，可能很可能看他看来，我们这些都是草木合接。那我们这些草木合接，到时候一阵经过那个神，不是耶稣的眼都是火焰的，这个第一章里面不是他这个眼睛都有这个如同火焰吗？他一看就把烧了，那就完了，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做得很认真，但是如果真的不是按照主所吩咐的，圣经上所教导的，那我们很可能就是做的草木合接，好像经过火一样，最后什么都不剩下，对不对？第二次死的害有这样的解释。
谢谢你。
啊，谢谢。我们可以大家讨论。林真有没有啊？你们是不是都睡觉了？睡着了。还有包括这样讲行不行，是吧？我们因为这个启示录，对于启示录来说，我自己也是不是很容易明白，也是需要好好的 来看一些书，在读这个圣经。燕青，你那个还听得见吗？
还行，但有回音。
这个花丽想讲讲啊。
哦，对对，你刚才讲那个草木合接的工程，会就是经过火一烧就烧掉了，还有我在想什么样的工程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就是你是不是就是指一些表面功夫的东西？就是人看起来，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那个人是看外表。如果我们做的只是就是好像做表面的文章的话，那就好像就是草木实际的工程，是不是？
这样说吧，金银宝石的工程呢，是属于主耶稣自己建造，对不对？我们金银都是神的，神那边来的，是不是？而草木合接，我们做的一些是从我们自己出发的来做的一些工作，我们就是这些就是草木合接。因为这个保罗在这里比喻啊，说这个将来这个要经得住火的考验，火烧的，那是这个火不是我们一般的火，是真的火。那比如说我们建造教会啊，我们建这个教会里边的做很多事情，我们常常讲到引用到出埃及记里边，神要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来造这个会幕，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山上指示的样子。那摩西这个人是在埃及的皇宫里学尽了一切的学问，埃及当时的建筑业是非常发达，建造金字塔啊什么的，所以摩西对这个建造建筑啊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那搭那个会幕，看那个会幕才多大，还需要这么神这么把着手跟他告诉他啊多少尺寸，用什么材料，什么多少竖板要多少个，然后多少尺多少宽，距离多少有一个竖板，然后那个顶棚，至圣所的顶棚，什么用这个红色线，什么朱红色线，什么细麻，什么蓝色线啊，这个几种线编织好盖一层，然后再有什么这个染红的公羊皮盖一层等等等等，最后盖到最后是海狗皮。你说主在这里要做这些事情真那么重要吗？那个不按那个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你就是看我们对神到底是不是言听计从，还是凭自己做工。而且这里这个原则，那个会幕最后都拆掉了，这个会幕预表什么？会幕预表教会。那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来做， 我们现在教会里边是不是按照圣经在那儿做？太多的事情不按圣经在那里做，对不对？上次也有人跟我们说，哎呀，你们人少，我们来办这个中文学校，那马上人就很多人来，或者是来什么，来搞一些其他的活动。后来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不是说办中文学校就完全不对，对不对？每个人每个教会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能力。另外，教会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些善事，但是不是慈善机构。教会最重要的发表基督，对不对？这个当然怎么发表，我们要来领受，要来领会。那现在我们比如说学圣经查经，我们注重查经，这也是我们现在领受的，我们愿意朝着这方面去做，而不是说我们就做得很好，我们只是说愿意这样去做，考虑到每件事情。那也有人说，哎，你要不要合并到某一个教会去？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想标新立异，我们合并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如果主不愿意我们去做那个事情的话，我们也确实不敢去做，是吧？有很多教会有会员制，对不对？要加入会员要经过一年什么的，这个圣经上都没有的。那我们就没敢去做这样的事。不是说我们好像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请牧师，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请牧师？对，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去，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人数可能是我们现在聚会人数不多一少一些。但是我们只要觉得自己在主面前能够愿意这样去做，这条路是比较难，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从我们领受来说，我们就这样去做，对不对？像这个就是说草木合接和金银宝石，我们尽量按照我们的理解去做金银宝石的事情，陶主喜悦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对不对？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合圣经，那弟兄姊妹提出来，我马上改，对不对？包括上次那个前几年以前，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在那里弄那个复活节的这个蛋，对不对？但有姊妹提出来，这不合圣经。圣经上第一没有复活节的蛋，对不对？复活节是过了这个受难节以后的一个主日，那个是复活的日子。但是圣经上叫我们每个主日就是复活的日子，没有专门去纪念一个复活节。而且那个复活节有许多的东西是从异教传进来的，包括什么蛋啊什么的，这些我也不太懂，反正那个姊妹写了很多，我们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就改。好，我就说的太多了。
谢谢何弟兄，
这
很好。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啊。那华丽带我们结束祷告。
好的。好。 好，我们大家一起一起安静，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我们在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周五我们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何弟兄，感谢神，感谢你你的灵感动他，让他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启示录。主要这是关于将来发生的事情，主要现在让我们就能够知道，主要这是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在你眼中是尽管是没有缺点，是你也是充满怜悯的鼓励他们，主要现也主要你也希望每一个你的教会都能够在你在你眼中都能够像他这样能够战胜经过经历经得起磨难，也经得起魔鬼的魔鬼的磨要让他们经受的磨难，主要我们也求你要感动我们，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的这我们所做的工程，我们不要是草木蛇阶，而要是经营是你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是吧？你感动你帮助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下面一个周末，特别是主日教会的敬拜，一切都求你来祝福来保守。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何弟兄，谢谢，
谢谢何弟兄，
谢谢。好。